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很多人都听过孩子得过肺炎或者中耳炎，但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其实背后的元凶常常是这个肺炎链球菌。那这种细菌呢，不只是影响小朋友，对于老年人啊，甚至是对一些慢性病患者，也会带来严重的威胁。所以今天 TFM 空中医生有儿科医生卓德福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链球菌、肺炎链球菌的医疗。知识，欢迎卓德福医生。
你好 ，Elena，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卓德福医生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吗？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肺炎嘛，但是可能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是这个肺炎链球菌，它和普通的感冒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细菌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呢，肺炎呢，就是我们的肺部受到这个感染。这个叫做肺炎。那感染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微生物引起的。那我们的微生物基本上就分这三大类，一份呢就是病毒我们的这个新冠就是一种病毒来的。那另外一种叫细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fungus，就是霉菌。那一般上来说呢，我们的小朋友呢，还有一些老人家，甚至一些成年人一般上我们比较普遍的原因是这个病毒啦。这个病毒呢，包括除了这个我们的新冠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常见的。那刚刚 Elena 你所说的这个伤风感冒啦，其实伤风感冒里面也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病毒。很多人就会说，哎，我今天在伤风感冒了，下个星期我怎么又来了？因为不同的病毒嘛，所以小朋友呢，因为他们的那个天生刚刚出生嘛，他们的那个这个免疫就可能不够多。如果说他们呢有喝母乳的话，像妈妈的就可能会有一些母乳给我们的小朋友，这个抵抗力就比较强一点。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靠自己本身的一些产生的，所以每一次病毒来，它就产生了恢复了，它就产生了抗体，那它对这些病毒下一次可能就比较免疫一点。另外一种呢就是细菌细菌呢，它是另外一种这个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呢，单单靠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抗体呢，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敏感，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抗体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抗生素咯。抗生素就是抗这个细菌的所以一般上呢，我刚刚说了，比较普遍的小朋友伤风感冒的时候、发烧的时候呢，如果有肺炎，就是说肺部受到这个感染的话，很多时候是病毒的，是抗生素没有用的，你吃再多的抗生素都没有用，只能够靠自己的这个身体来恢复。可是呢，细菌就不同了，细菌的话就可能一些比较少数的。这样老师医生呢就需要对症下药，这个药呢就是抗生素。现在呢，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它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这个细菌。那为什么叫链球因为它在如果我们放在这个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呢，它就好像我们链珠这样子一串起来的很相似，所以它叫链球菌。可是呢，这个链球菌它不是唯一的会造成肺炎的这个细菌，还有其他的。链球菌就比较受到一些我们关注了，因为第一，在这么多细菌里面，小朋友跟老人家会中的话，这个是其中一个。除了这个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抗生素可以吃之外呢，它现在呢也有疫苗可以预防这个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新冠病毒这样子可以预防。那我们当然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更仔细的谈一下。可是最后一点肺炎链球菌这个细菌呢，它很本领，它不单单只是侵略我们的这个肺部造成肺炎，它也可以侵略我们的这个脑部造成这个脑膜炎。脑膜炎跟那个肺炎是同样严重的，它还可以侵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造成这个坏血病，就是我们叫做血炎，就是血里面也发炎了。所以这三种呢，都是可以因为这个链球菌引起的，而且小朋友呢跟老人家呢，也都可以变成非常严重。
呵护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其实卓德福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呢？因为刚才你有说嘛，其实是蛮多细菌造成的。一个人如果只是普通的咳嗽、发烧，还是已经要怀疑自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的，其实它基本上的这个症状其实是什么？
先谈这个肺炎了，那它的症状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跟其他的一些伤风，普通那些病毒造成的伤风感冒甚至是我们的新冠病毒造成的这个伤风感冒的症状是相似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分别呢？那头一天呢，就想说一般上如果小朋友 如果是因为这个病毒，普通病毒造成的，那一般上他一两天他就会好了，除非这个小朋友他有其他的一些本来的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但是这些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少数了这些孩子，比如说他们本身有这个癌症他们正在使用这个癌症的药当然这些小朋友我们都知道是谁还有一些他们肺部有这个，比如说一些特殊儿童他们有这个脑性麻痹、瘫痪的，就想说他们本身是不善于行走的，经常要躺着的。那这些小朋友他们免疫系统不是很强。那如果我们的小朋友一般上都是健康的，那这些孩子呢，一般上如果说有这个伤风感冒发烧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呢，一般上病毒引起的话，就大概就可能就一两天就好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跟父母讲，那小朋友发烧其实是很平常的症状，咳嗽也是很平常的症状。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时候要带去看医生。那就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第一呢，就是说这些好朋友，如果他们的发烧超过2天比如说第一天发烧了，有些父母比较紧张，带去看医生很好。那看了之后，医生说可能跟你说没事啊，这个孩子还很活泼，呼吸没有很大问题，让回家多喝一点水休息一下。可是呢，如果这个发烧持续2天之后还是的话2天3天之后还是发烧的话，这样就可能是。一些也比较严重的细菌感染，这样就需要带回去再看一下医生哈，千万不要说，哎，2天前我才看呢，我不需要这么麻烦的，又再带回去看呢，那个是比较不理智的，就这个发烧持续2、3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变得不活泼了，一般上1、2天，如果是病毒的话，孩子恢复了之后，他们又活泼了，会蹦蹦跳跳啦，吃东西没问题。那如果孩子就变得很爱睡，就是一直睡着，不活泼，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变得有点昏昏沉沉，一直想睡，不想玩，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会呕吐，小朋友呕吐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症状，不好，这个叫做对症下药哈。有些小朋友，有些父母甚至一些医生很喜欢对症下药。对症下药的时候，哎，呕吐我就给他止吐药。小朋友，我们不鼓励这么做法，因为呕吐本身呢是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他不对劲。如果只是呕吐一两次，那勉强还可以。尤其是他们咳嗽咳咳咳咳，然后吐出来，然后咳了之后吐下，可能又变得很活泼，那个就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持续性的一直呕吐，2个小时前才呕吐，现在又呕吐了，可能1、2个小时之后又在呕吐，那这些我们叫持续性的呕吐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严重的这个症状。那最后一个什么严重的状况呢？就是呼吸他的呼吸有杂音，我们说好像猫叫的声音这样，不是喵喵的那种喵猫叫喵叫的我们叫的是这种，这种非常高频率的，就是说它。呼吸可能这个气管里面有阻塞了，或者是呼吸得很快。父母如果有注意看的话，他们就会看到这些孩子，他们的呼吸就很快。那这样的孩子呢，一般上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活泼了，就静静地坐在那边。那如果小朋友有这一些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严重的状况的话，那这些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肺炎引起的，而不是普通的伤风感冒。那这种肺炎呢，同样的，很多时候也是病毒造成的，当然少部分可能是因为细菌感染。那怎么样分别细菌感染跟这个病毒感染呢？就要由我们的医生来判断了。
是，所以每一次父母亲呢，在看到小朋友出现一些这种严重的状况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应该就是要去寻求医生的这个可能咨询一下医生啊，看看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TFM 空中医生。
罗德福医生哦，其实肺炎链球菌呢，除了会引起肺炎之外，刚才你就提到嘛，可能会引起脑膜炎等等的，那还有其他哪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呢？那这些情况其实常见吗？
在这个我们的细菌感染里面，他们是属于比较普遍的。作为一个医生，在食物医院来讲的话，可能每一年都有好几个会有这么样的情况。那除了肺炎呢，他们也会侵略到这个他的脑部里面，造成脑膜炎。那如果是脑膜炎呢，这个孩子第一呢，他就可能会昏昏欲睡呢，没有活力，不活泼，又是刚才我所说了跟一样的，跟这个肺炎一样的，他如果孩子不活泼的话。很想睡，那甚至有一些可能开始会有些抽搐的现象，就是说他身体很喜欢会颤抖， 啊，甚至严重的话，他可能还会抽搐，就是我们所谓的讲抽筋哈，啊，这个其实抽筋是不对的，这个词汇是叫抽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像一些比较大的孩子，他可能会跟你讲啊，很头痛，就是这些孩子呢，啊，如果说是有这个脑膜炎的话，因为这个脑部里面的这个血压升高了嘛，这样他可能就会呕吐啊。又回到我刚才所说了，如果孩子有这个嗜睡啊，不活泼啊，有这个呕吐的现象。这些都是严重的，不管是脑膜炎还是肺炎，都是这个严重的症状，就需要带去看医生。另外一个就是血了，血里面如果说有败血的话，就想说，这个细菌也感染到我们的血液的话，这个孩子同样的，他也会有那一种不活泼啊，就是说，人就觉得很累啊，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严重的当然就可能也会抽搐啊，或者是颜色哈，颜色就不好看，那这些都是一些严重的状况，不管是脑膜炎、肺炎，还是这个败血、细菌感染，那在血液里面，这些都是严重的状况，都需要带去看医生，由医生来判断。
是，就是千万不要自行的判断，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健康状况总挂心，T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那想要问问卓德福医生，那就是哪一些人群其实比较容易会被这个肺炎链球菌所感染呢？
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这个人群啊。当然，我们的小朋友跟老人家其实都比较属于高风险的，
是。
年龄越小的，他们的风险就越大。甚至是婴儿，还有一些老人家，年轻的就比较年轻力壮一点，可能就比较，就算是受到感染的话，也比较容易恢复。OK，那还有的另外一些人群比较高风险的，就可能就说包括了他们一些免疫不好的啊，我刚刚所说了，比如说正在使用这个抗癌的药物啊，或者是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病人哈。他们呢需要用一些免疫药啊，因为他们的一些身体的健康状况。那这些小朋友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特殊的儿童呢，他们的比如说唐氏综合症孩子啊，或者是这个脑部瘫痪的这个孩子，他们的免疫力就先天的就比较弱，这样他们也比较容易成为这个细菌的对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耳郭自露哈，我们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因为这个听障听觉障碍，现在有这种科技可以帮他们装入这个耳郭，这些孩子呢，他们也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所以这些孩子呢，一般上也都会受到这些细菌的特别的眷顾哈，也就是这一些群体呢，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去避免他们
是，
比较受到这个细菌的这个眷顾。
那我们在没有谈到怎么样去预防之前呢，我相信在这里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好奇说，哎，那如果我家里有任何的家人可能就是感染了这个肺炎链球菌的话，有哪一些的这个治疗方式呢，卓德福医生？
当然，这个治疗哈，如果说万一已经感染了，那唯一的治疗就是使用抗生素了。不管是口服的，或者是这个静脉输入，那这些都由医生来判断哦。如果是比较轻微的，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口服的这个抗生素。如果一些比较严重的，或者是这个病人已经严重到不能吃这个不能喝水啦，不能吃东西，这样医生就会使用这个静脉的输入，这个就是治疗方案。
别再病急乱投医，TFM 空中医生。
医生有没有一些治疗的黄金期呢？比方说，可能几天之内啊，就要马上治疗了。
当然越早越好咯。所以一般上我刚刚所说了，一个小朋友如果伤风感冒啊，就看到咳嗽啊、发烧啊，那一般上还有些父母呢，可能就会头一天就会带去看医生，医生看没什么，就可能就吃一些退烧药，然后就可能回家休息。那如果说再过2天之后还是不也好的话，就千万记得了，那个时候就应该要带回去再看医生了，千万不好在家里等。哎，没问题啦，刚刚2天前才看了医生呢，医生都讲没问题啊。因为小孩子的病况，他们可以变得很快的，他可以恶化，一下子变恶化很快的，在几个小时之内，半天他就可以恶化很快的。刚才就在强调了，如果小朋友的症状。尤其是刚刚我说的一些发烧持续2天啊，或者是他有一些严重的状况，就是会呕吐啊，四肢无力，没有精神，不会玩，那这些小朋友呢就应该要带回去了。这些都在所谓的黄金时期了，就这一段时间里面就要尽快带去看医生，由医生来做一个判断。首先是不是这个细菌啊？因为很多这些症状，我刚开始所说的这些症状也有是病毒造成的。
是。
那如果是病毒造成的话，你吃什么抗生素都没有用，那只能够让孩子多休息，需要给氧气的话就给氧气，可能就需要住院。 就让孩子休息一下。那如果是细菌的话，这样就需要用这个抗生素了，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个静脉输入。
那其实刚才医生也是有提到，就是有关于到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嘛，那可以请医生说明一下吗？就是哪一些人其实最需要接种，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这个误解呢？比方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施打啦等等的。
其实呢，现在我们的国家哈，在这个链球菌，其实我们的国家都已经实行这个我们叫 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就是全国性的这个疫苗这个活动啊。我们的小朋友只要一出生，在政府医院，我们的诊疗所，就是大概2个月、3个月大的时候呢，我们的小朋友都会被带去给护士检查的时候，看看他体重啊、身高啊。母乳喝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增加体重啊？那同时间呢，我们的护士也会给这个小朋友注射这个链球菌的疫苗。这个是一看看，有一些是2针，有些是3针。然后到小朋友1岁的时候，我们再还会一针这个加强剂。那这些呢，都是链球菌的这个疫苗。我们的政府诊疗所都有，当然有一些父母呢，他们就会选择去私人的医生，那私人的医生也是一样的，取决于因为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标头嘛，那有一些是2针，有些是3针加一个加强剂，这些都可以打的。那现在是大人的哈，因为我们这个马来西亚是在2020年才开始有这个计划的，那在这个之前的小朋友呢，现在已经是5岁，已经是6岁7岁了嘛。我们呢，全国各地的这个诊疗所呢，也开始去追着这些6、7岁的，也会有开始一些小朋友在政府的诊疗所里面也是有注射过这些疫苗。那稍微比较大的可能就没有了，比较大的这些小朋友跟成年人呢，还有老人家就没有纳入我们这个全国的这个计划里面。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老人家或者比较大的朋友，小朋友如果需要打的话，这样可能就可以去跟这个他们各自的医生安排了。所以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疫苗是可以使用的。
C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那除了打疫苗之外呢，医生日常生活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才能够真正降低这个肺炎链球菌的感染风险？
答案是最容易，可是也是最难做到的啊！怎么样增强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体质哈？其实来来去去，我们的小朋友呢，第一就是饮食要均衡啦。小朋友从小就要配合第一母乳了。我们的小朋友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们的体内会有妈妈来自妈妈的一些抗体啦。可是这种抗体呢，可能也就耐这个3个月、6个月，慢慢的就没有了。所以要持续的话，就需要靠母乳了。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里面呢，看这那个师傅要把他的功底啊传给我们的徒弟的话，就是可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输入我们这些抗体给我们的小朋友，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小朋友需要喂母乳，从出生的开始全喂母乳6个月，然后继续6个月到2岁。除了这个母乳之外，我们小朋友大概6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要训练他吃东西。那我们增强我们体质的，主要就是我们的维他命 C，我们的这个要抗这个病毒啊、细菌啊，维他命 C。那维他命 C 来自哪里？就我们的水果蔬菜啦。我们的热带水果，我们这里很幸运了，我们的热带国家，我们有很多这些水果哈。瓜巴是我们的最多这个维他命 C 的，除了这个瓜巴、石榴哈，还有这个我们的西瓜、黄梨、木瓜。这些都是我们相当多这个维他命 C 的。蔬菜里面呢，就有我们的这个大红辣椒哈，不会辣的那个大红辣椒，白菜啊，cabbage 哦，这些其他的青菜都是维他命 C 的。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从6个月开始就要训练他们吃这些水果蔬菜了，多样化就可以增强他们的维他命 C 的供给哈，然后就可以增强他们的体质。小朋友再大一点了，就要开始让他们活动哈，增强他们的体魄，就是让孩子要去跑啊，跳啊。然后再大一点的话，就要开始给他们去一些正规的一些运动。可能小朋友4、5岁开始就可以在幼儿园里面就跟让他们去游乐场里面爬高爬低啊，训练他们的四肢的这个协调性啊。那再大一点呢，可能就可以参与一些比较正规的运动训练，比如说游泳啊，或者是武术啊，或者是其他的球类活动。那这一些我们知道，小朋友户外的活动的这个可以增强他们的身体的这个体能，这些呢都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素质的。那大人呢，同样的也是饮食需要均衡呐，再加上大人呢就是抽烟。 还有这个酗酒啊，我们的烟跟酒这两个不是拿来研究的，这两个是比较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烟跟酒是降低我们身体抗病毒、抗细菌的最大的敌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肥胖，我们也知道肥胖呢跟这个我们的这个 physical activity 跟我们的这个体能训练是相关的，体能训练越少，我们的肥胖率就越高，肥胖率越高就越难去这个运动。运动就变成是一种恶性循环。肥胖本身呢，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们也知道，吃肥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能哈，这个抗细菌、抗病毒的这种也是比较弱的。就是说，相对来讲，很多我们这个吃肥的这个群众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他们感染的这个细菌啊、病毒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而且感染了之后，他们能够去应对，能够去恢复。的这个能力也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加强我们的身体的素质的话，就是要从我们的饮食跟我们生活习惯开始。
是，那其实今天呢，最主要是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呢、啊，就是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家里有小朋友啊，就是可以去接种这个肺炎链球菌的这个疫苗。再来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也要做一些调整呢、啊，还有就是饮食习惯呢，是从小到大都要去培养的，来预防我们呢就是感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就会导致到很多的这个并发症的出现。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佐德福医生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谢谢兰娜，谢谢观众们。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